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achieve today.
传递创意，改变世界。
高中开始学弹吉他，每次都是练到手指已经起茧的时候就开始放弃了，然后一年以后又重复这样的过程，所以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高级入门者。
TED 中文演讲。
你是不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但每个兴趣上的热情常常来得快，去得也快，让你为此有点苦恼。我是卜秋静，来自TED纽约总部。这一集的讲者林杰也有你这样的苦恼，他是从事设计、编程、智能制造、咨询和写作的创客，自称为兴趣多动症患者。但他摸索出一套自救方法，可以把天性培养成独特的优势。让我们来听听他在2018年的 TEDx 五马街大会上的分享。
Ever catch yourself eating the same flavorless dinner 3 days in a row? Dreaming of something better? Well, HelloFresh is your guilt-free dream come true, baby. It's me, Keke Palmer. Let's wake up those taste buds with hot, juicy pecan-crusted chicken or garlic butter shrimp scampi. Hello Fresh. Stop dreaming of all the delicious possibilities and dig in at HelloFresh.com. Let's get this dinner party started.
这是一则寻人启事，请大家回忆一下，在自己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里面，有没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兴趣很广泛，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开辟一些新的爱好，比如说，这个月是美食博主，下一个月可能就玩起了电子音乐。可是他们挖坑的速度要远比填坑速度快，很难有长久的兴趣。你可以回忆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也可能那个人就是你自己。那么，欢迎加入兴趣多动症的大家庭。兴趣多动症是我编造的一个词，我用这个词来称呼这样一群人，他们可能经常要面对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那就是兴趣太多，很容易一事无成，怎么办呢？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应该是一名资深的患者了。我是学地理学出身的互联网产品设计师，曾经在微信支付、网易等团队做了很多年的产品和交互设计的工作，业余运营两个公众号，然后也是一名写得了程序、焊得了电路板的创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作为一名兴趣多动症的患者，我这么多年的一些困惑，还有迟来的感悟。兴趣多动症其实是一种长时间注意力缺乏的表现，也就是说做事情很容易三分钟热度。在我的观察下，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群体正在快速的扩大，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信息越来越丰富，而注意力越来越稀缺，斜杠青年们的斜杠只会越来越多。具体来说，这个病症有两个症状，多和动。这一群人很容易被各种好玩的事情所吸引，这个我会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个也觉得我想试一试。兴趣广泛是好事，可是兴趣泛滥就很难收拾了。而且这群人他们喜欢胡思乱想也就算了，还经常喜欢比划两下。行动力强是好事，可是经常乱动也许就是不规则的布朗运动了。所谓久病成医，因为跟这个病症做了很多年的斗争，所以我也开始慢慢的学着如何自救。自救的第一步呢，是应该先给自己好好的把把脉。之所以容易从兴趣广泛变成泛滥， 从行动变成多动，我认为是没有处理好三个主要的矛盾。第一个是应该追求深度还是追求广度，第二个矛盾是探索还是应用，我应该去探索更多不同的领域呢，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学以致用，提高投入产出比。还有一个矛盾是愉悦和成就，是应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去接触很多新鲜的刺激呢，还是应该沉下心来好好的积累，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而这一群人天然就会选择广度、探索和愉悦。可是有没有可能既可以顺应自己的天性，又不需要去做出两难的取舍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但前提是需要先从自己给自己设下的二元对立的陷阱中挣脱出来。我小时候是个乖学生，我发现我的同桌们呢会有这样一个解答难题的取巧的办法，那就是直接看别人的答案。所以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找到那些他们兴趣很多但是样样都精通的人，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吗？他既得过奥斯卡奖，又拿过奥运会的金牌。赫伯特·西蒙就是这样一位神奇的人物，不过他不是奥斯卡影帝，也没有获得过奥运会的金牌。他是至今唯一一位既获得过诺贝尔奖又获得过计算机科学里面最高荣誉图灵奖的一位学界泰斗。对一般人来说，一辈子能够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就已经非常的幸运了。可是西蒙医生一共拿了9个博士学位，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人工智能、心理学、认知科学等等领域都是大师级的人物，这简直是开了挂的人生啊。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西蒙那些看似庞杂的研究领域都是由一个大的主题来驱动的，那就是人类如何决策。他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人类行为的中心问题，没有办法用一个单一学科来回答。所以当他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去研究了组织行为以后，又转向了心理学，提出有限理性的理论。为了更深入的去解释人类决策的机制，他又尝试着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类思维的过程，于是成为了人工智能的先驱之一。西蒙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由一个大的主题来驱动，那么庞杂的兴趣可能不是一个障碍，反而是一个优势。可是如果反过来，先任由我们自己的兴趣去蔓延，再将它们整合成为一个整体，可能就要困难很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到底哪个领域是更适合我自己的呢？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且这个必须得从自己的历史去翻开去查找。我大学时学的是地理信息系统和旅游规划，其实就是跟地图、旅游景区、旅游者等等经常打交道。其实他的研究的核心问题呢是人地关系，对应的实践领域大家应该会相对熟悉，就是规划 planning。 而我后面做的工作是人机交互，就是要去研究人和计算机的关系，怎么样能够让人使用的各种界面能够更加的流畅，体验更加的好。那对应的实践领域就是 design 设计。规划和设计其实相似要远大于差异。当我理解到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开始把很多过去学到的知识应用在后面的工作当中，也慢慢形成了我个人的一些主题。所以这就是我对第一个矛盾的理解。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兴趣太过杂乱，可以试着为他们找到一个主题，并且由这个主题去驱动兴趣的发展。第二个矛盾是探索和应用，我把它称为资本家的小算盘。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如果我们是一名淘金者，可能经常要做一个这样的抉择，我是应该去寻找更大的金矿呢，还是应该先把找到的矿开采好？探索还是开采，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面经常会面对的两难。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知识，想要去尝试不一样的一个职位、不一样的一个 经历，甚至不一样的一个人生的时候，这个主题可能都会反复的出现。我觉得想要种不同的果树，想要去过不同的人生，完全没有问题。问题往往出在果树还没有长出果实，我们就把树给砍了。一种人生的滋味还没有尝到，我们就提前离席了。兴趣太多，最容易遇上的尴尬就是从刚入门到秒放弃。比如我高中开始学弹吉他，每次都是练到手指已经起茧的时候就开始放弃了，然后一年以后又重复这样的过程，所以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高级入门者。每一个兴趣都有一定的生长期，如果我们想深耕一个领域，一两年可能太短，十年可能又太长，很多人会坐不住。这时候不妨我们可以试着去给兴趣一个周期，也就是给到这个兴趣一笔大额的时间预算，以两年或者四年为一个财政预算的周期，就像自己重新去读一次研究生或者是本科。然后在开始的时候选好题目，并且督促自己要在这样的时间内有所收获，在这样的时间内交出像样的作品，才能拿到毕业证。Tim Ferriss 也是一名兴趣多动症的患者，他是企业家，多本畅销书的作家，演员，武术和舞蹈爱好者，他会六国语言，拿过中国散打的全美冠军，保持着一项探戈舞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过起点大学的顾问。虽然涉猎这么广泛，但是他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比如说3到6个月，沉浸的去学习某一项新的技能，并且在把这项技能学习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整理出来，出版成书。我觉得他的这个做法非常好，所以我也开始尝试着给自己一些兴趣更长的时间周期，比如说半年以上，然后把自己的学习过程给记录下来。我一直对做东西很感兴趣，之前就参加了麻省理工大学一个面向全球的开放式的课程，这个课程是要在半年内去学习数字制造的各种技能，包括三维建模、3D 打印、数字电路的设计、嵌入式开发等等。我每周都会去上课，包括线上的课程，也包括去到实验室里面去做各种作业。在那半年里面，看着自己一点一点的学习画图、学习操作机器、学习做电路板、学习编程，并且最后通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这个过程就会觉得从入门到没有放弃，这个感觉实在是太鼓舞人心了。第三个矛盾是愉悦和成就。兴趣多动症的患者很喜欢接触新课题时候的感觉，很喜欢即时满足，所以他们可能会容易自我欺骗说，哎，我好像已经学到了，然后就会对那种看似漫长然后很枯燥的这种学习阶段觉得耐心不足。可是如果没有积累的话，哪里来的成果和意义呢？这个问题让我困惑以及苦恼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反问自己说，为什么愉悦和成就变成了一对矛盾呢？愉悦到底从何而来？什么样的愉悦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怎么样可以既愉悦又有所建树？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这本书里面写道，我从未觉得写作是一门苦差。在外人看来，村上的写作生活规律的有点乏味，就像钟表一样分秒不差。他4点钟起床，然后写作5个小时，接下来下午跑步1个小时或者游泳1个半小时，然后去读书听音乐，晚上9点睡觉。这种作息从他写长篇小说开始几乎没有改变过。他说，无论意志力多强，不对胃口的事情也绝不可能连续做上30年。所以愉悦和成就本来就不应该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如果能在那些大部分人并没有什么感觉的事情上面能够持续地体会到愉悦，反而容易做出不一般的成绩。我想村上无论是在跑步还是写作的时候，应该都体验到了极强的心流。心流是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希斯赞特米哈伊提出的概念， 它是指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进入的一种状态，就是觉得全身投入在里面，非常忘我，感觉时间都停滞了，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完成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又会觉得充满了能量，非常满足。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愉悦都值得追求。在心流状态里面，我们每个人过后的感受会特别的好。所以我现在会开始用这样一个标准来帮助自己去判断我的兴趣是否是我需要去长期发展的，就是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容易进入到心流的状态。那么我们想要兼顾愉悦和成就的话，我认为最直接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的在心流里面去形成自己的作品，不论是一篇文章、一段程序还是一件物品。以上就是我对兴趣多动症三个主要矛盾的自救策略。深度和广度的矛盾，我们可以用一个主题来整合。探索和应用的矛盾，可以用兴趣周期来拆分。愉悦和成就的矛盾，可以用心流来换作品，皆大欢喜。这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准备的三颗速效救心丸。在这些年自救的过程中，我其实曾经焦虑于自己的不专注，希望自己对待兴趣能够从一而终，可是都失败了，因为那不是我自己。每个人最鲜明的特质其实就是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同时也是最大的缺点。找出那些我们自己能够以苦为乐的事情，并且不断地去觉察、顺应、引导和发展天性，把它变成独特的优势，我认为这是每一个人真正的人生课题。所以我的多动症仍然在继续。比如说因为想给这一次的演讲做一个片头，我又开了一个新坑，学做 3D 动画。这是我做的一个四处张望多动的潜水艇。如果你跟我一样曾经困扰于说自己的兴趣太多，不妨试着顺应自己的天性，把天性培养成为独特的优势。每个人都可以并且应当作为自己的伯乐，为世界贡献一人份的多样性。谢谢大家。
你刚刚听到的是 TED 与喜马拉雅合作推出的 TED 中文演讲节目。如果你喜欢这个演讲，请给我们点赞、留言，并且订阅节目，让更多人发现它。如果是别人的分享让你发现了这个演讲，请代我们谢谢他。这集演讲来自 TEDx 活动，也就是各地志愿者在 TED 授权后独立组织的演讲活动。我们衷心感谢这集演讲的 TEDx 活动组织者
郑大为 Rocky。
我们的制作团队包括
朱怡、
林维栋，
给予支持的其他 TED 同事包括
字典
Ann Powers。
片头音效由林维栋设计，感谢我们的合作平台喜马拉雅，尤其是
景真、
吴欣欣、
张爽、张子丹。
谢谢你收听 TED 中文演讲，想获得更多 TED 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 TED News、 微信公众号 TED 官网。我们下集节目见。
Ever catch yourself eating the same flavorless dinner 3 days in a row? Dreaming of something better? Well, HelloFresh is your guilt-free dream come true, baby. It's me, Keke Palmer. Let's wake up those taste buds with hot, juicy pecan-crusted chicken or garlic-butter shrimp scampi. Mm. HelloFresh. Stop dreaming of all the delicious possibilities and dig in at HelloFresh.com. Let's get this dinner party started.